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感谢神，通过空中崇拜，我们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一起同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守主日。欢迎弟兄姐妹可以事先在良友电台官网的首页下载主日程序表，这样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唱诗赞美主，跟着我们一同的来敬拜神。如果您需要下周的主日程序表转发给主内的肢体，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向芳华索取。芳华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崇拜 at 良友 .net。 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睿智的眼光，信息的经文在民数记32章20到23节。民数记32章20到23节。今天神的仆人要透过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摩西在世最后的一场挑战，他是如何的面对。以下就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要等候主。来恭诵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仍然站立，我们来唱赞美第七首，你信实广大，来敬拜我们的神。
你信实何广大，我生我天广大，敬真父，敬真主，爱日更新。我所需要你赐受丰富预备，你心事和广大，现在我身。夏秋冬四季又在中收成，日月星辰时刻旋转不止，宇宙万物都为造物主见证，诉说大心是仁慈，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清晨父清晨主爱日更新，我所需要你赐受罪孽都赦免，有平安在心内，神亲自引导入天堂之乐，力量为今日大盼望为将来，全赐广大，清晨父清晨主爱日更新，我所需要你赐受丰富预备，你心事何广大，现在我身。我们副歌再一次，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清晨风 主爱日更新，我所需要你赐受丰富预备，你心事和广大现在我身，
姐妹，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你是那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父，你的信实何广大，主你无始无终，春夏秋冬四季，日月星辰转动，宇宙万物都在向你歌咏，都在述说你莫大永不改变的信实，也因着你的仁慈，使我们不致消灭在罪中。你有诸般的慈爱，也因你的怜悯不断绝，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啊，每清晨都是新的，你更新我们的生命，你使我们的罪孽都得赦免，有平安在心内，并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主啊，你的信实何广大，显在我身。愿你的心得着满足，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在我们的敬拜中得着那当得的荣耀。如此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接下来我们要唱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诗歌，这首诗歌是天韵的眼光。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 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我们一起祷告。不管天有多黑，不管夜有多长，不管山有多高，不管路有多远，主啊，你带领我们跨过艰难，飞越沮丧。在疫情当中，我们或许有许多面临工作的困难，家庭的问题，亲子的紧张，情绪的不稳定，但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软弱的。主啊，我们也唯有透过我们的眼光调整，放在那不动摇的神的身上。感谢主，让我们的眼光可以不放在这些困难上面，而是看到你的信实不改变，看到你的慈爱长存。帮助我们看到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求主加添力量，让我们心里有从你来的眼光。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一同用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现在献诗，他的这个诗歌是你是我永远的救主，以及你来捏造。 们，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在民数记32:20-23。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沈真牧师，他所带来的证道题目是睿智的眼光。沈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能够在线上跟大家一起聚会很感恩。我们深深的相信，在子与量的上面，神仍然丰富的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来到民数记第32，这一章是摩西在带领以色列百姓的生涯中间，我觉得是他最后的一件最大的事，而且是一个相当不容易处理的一件事。可是在摩西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和这样的一件事件的时候，我看见圣经上所记载摩西的智慧，摩西的眼光，摩西的心胸，以及摩西对百姓的爱。当以色列人众百姓来到约旦河东的这个地方，就是准备要进入应许之地，12个支派中的2个半支派，流便、加德和马拉西的一半的2个半支派的领袖，他们直接的来到摩西的面前。我觉得他们2个半支派的领袖来见摩西之前呢，一定先谈过了，沙盘推演过，好好的想要怎么跟摩西讲。他们心中有很清楚的意念，也有很清楚的要求，所以他们来到摩西的面前，他们的心境是什么呢？是挣扎呢？是战惊呢？他们要求的是什么呢？这个要求摩西会答应吗？何以会有如此重大的一个变化？这2个半支派的领袖们如此慎重来见摩西。我觉得这2个半支派的领袖，他们是看见在约旦河东边，现在他们等候要进迦南地之前的这一块约旦河东之地是非常不错的一块地方，合适放牧，就是可以耕种，可以牧羊，因为他们的羊群可能很多。他们也看到这么多年来自己家里的妻小孩子长期时间都是在旷野，而且是流离的，我相信他们心灵的深处真的是渴望一个宁静安稳的日子，一个美好的家园和田园。看到约旦河中的这片地，心里很喜欢，也觉得这是很好的，很宝贵的。而且这一块地，约旦河东的这一片地，也是他们在摩西约书亚的带领之下打下来的，占领下来的。于是他们就直接来到摩西的面前，对摩西说，求你将约旦河东的这地赐给我们。哦，我想我们要来到一个时间点想一下，这个时候其实从前2章我们就知道约书亚刚刚被拣选，被案例成为以色列新的领袖，约书亚和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成为新一代以色列百姓预备进迦南地的团队领袖，要带领百姓过约旦河，要得应许之地。这一个新的领袖是要承担新的挑战和使命，而这个时候摩西也很清楚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米利安安息了，亚伦安息了，上帝对他说，你的日子不多了。他已经站在那个一个十字路口，或者是说一个关键的路口，把棒子一步一步的要交给约书亚。从圣经的记载，从以色列历史的记载，我刚刚一开始提了，我觉得这可能是摩西在他生平中间带领以色列百姓中所做出政策性的决定中最后的一个 关键的决定。而这今天所要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真的可以很深的感受到摩西的伟大。摩西听了流便加德和马拉西半支派的领袖们的要求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从字里行间中间，我个人初步的感觉是，摩西最直接的反应好像不是那么的同意。可是摩西没有一下子就说出来我不同意，但他没有立即反对，他没有立即拒绝，他也没有生气。他为什么会有这个似乎不太同意的这种直接反应呢？我感觉有几方面。第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我们是神的选民，现在我们的合一又要被破坏了吗？我们又要分裂了吗？对老摩西而讲，对他而言，十二个支派都是他的子民，一起出埃及，一起在旷野，一起领受律法，一起建立祭司的国度，现在预备好了要一起过约旦河，要去应许之地。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每个人都有份，怎么现在就在临门的这时刻你们说你们不要过去了呢？你要跟我们分开吗？第二，我觉得在摩西内心深处，他是回顾历史的，他也走过历史的。他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了旷野之后，他是应该是非常深刻的记忆那38年前那一次失败的教训。那时候他带着以色列的在旷野的出埃及的第一代来到了加迪斯巴尼亚，来到了那个地方，差遣了12个探子进入迦南地去勘察一下，结果这12个人回来的时候，有10个人报恶信，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说我们进去。民数记13章这12个领袖查看迦南地这38年前的这一个事情，也许以色列的第二代的感受不是那么的强烈，但是对摩西来讲他是很强烈，因为他知道就是因为他们的不幸，就是因为那时候不愿意进迦南，他们在旷野漂流了这么久这么久，受尽了这么多的痛苦，得罪神。那现在又有两个半支派的人说我们不要过约旦河，意思说我不要进迦南，我不要去应许之地。我想摩西的心里是很震惊的，但是感谢神，我觉得摩西是一个睿智的领袖，他听了这两个半支派的声音，我相信他也去把另外九个半支派的领袖请过来，也把约书亚和伊利亚撒请过来，大家都好好听一听这两个半支派他们的说法，然后他渴望或者说他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做出一些决定，或者至少他要在众人的面前领受上帝的决定，上帝的旨意，来做出一些决定。这不容易的。眼光是心灵的视觉，在摩西的身上我们看见上帝赐给摩西这属灵的特质，像摩西这样的一位对神永永远远充满了信心，信心也是一种眼光，像摩西这样的一个人总是与神有那么紧密的亲密的关系，像摩西这样的一个人得着神自己的拣选，对于时代历史人群人性他都有深入的了解，他带领百姓这几十年的里面，从为奴之家来到旷野之地，从最危急的埃及追兵到上帝打开红海，摩西认识神，因着不断的认识这位引领他的神，他一直被神提升提升又提升，他的眼光真的是很宝贵。眼光是什么？眼光包括了透视与先见，有眼光的人能够看见并能够倾听未来的事，有眼光的人能够看得见也能够倾听得到未来的事。一个属灵的人，一个被主拣选的伟大的领袖，总是能够向前看的，而且 他高瞻远瞩，能够看得远，有深度也有高度。他不单能够对每件事情都能够站在高处来看，看得远，看得深。更宝贵的，一个有眼光的人是能够认识人心的一位，对于人心内里的善恶真假，他是能够认识的。他的眼光似乎有点透视，有点前瞻。其实像这样的一个领袖，像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能够有远见，能够认识人，今天真的不太多。眼光不单只是透视和先见，看事和视人，眼光也包括了乐观和希望。虽然摩西遇见无数的困难，挑战从来没有停止，有些是间接攻击他，也有一些直接攻击他，但是他总是乐观的面对每一件事，而且凡事靠着主都带来希望。因耶和华的同在是我们的喜乐，因耶和华的同在是我们的力量。在神所拣选的仆人的里面，显然很少是悲观的人，没有什么悲观的人会成就伟大的神国里面的事，也没有什么悲观的人会成为伟大的领袖。对摩西来讲，纵使红海在前，追兵在后，他仍然能够说，看，耶和华要为我们行大事。悲观的人看每个机会中都有困难，乐观的人看每个困难中都有机会。悲观的人把困难放大，阻碍了自己的眼光，失去了应该可得的希望。乐观的人常常是有信心的人，而且他会正面的思考，总是能够站在对的位置，有准确的思维，做出正确的判断。我觉得对这个时刻，面对这个时刻，两个半支派的领袖们这么认真的来要求，我们看摩西怎么面对，怎么做决定。我觉得第一，他是聆听，他让这两个半支派的领袖们把他们内心的想法、渴望可以彻底的说出来，完全的说出来。他不但听他们的请求，我想他也听到他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那个灵里的那个渴望。接下来摩西听完了以后，他对这两个半支派的领袖，或者其他边上九个半支派的领袖，他给了一个教训。摩西的训诲提醒这两个半支派的百姓，在我们整个神的选民的里面，最重要的是合一。今天你们提出这一个，是不是就是要跟我们划清界限，用约旦河划清界限？约旦河划不了真的界限，我们的心会不会因此就完全分开了？摩西看重合一，并不是说流便、加德和马拉西半支派是非常强盛的支派，你们就独立出去了，不是。这两个半支派并不是最强的，但是摩西不是看他的强弱，摩西是看我们是一体的。第三，我觉得摩西在听完以后，他真的想要帮助他们，所以他的智慧就是他提出条件，而这个条件够清楚，然后你们两个半支派的领袖是不是能够应允？至少这个时刻以及要来的日子里面，你们要应允承担，而且要守住今天跟我们所立的约。摩西的要求就是说，好，今天你们妻子儿女都在这里，但是你们两个半支派的男丁，能够拿刀的男丁，要和我们九个半支派的人一同过约旦河，你们要和这九个半支派的男丁一同为应许之地征战， 等到这件迦南地抵定了以后，战争结束了以后，你们再回到约旦河东领受你们的地。意思说你的妻子儿女可以留在这边，但是你们要和众百姓，你们的男丁要一起过去和众百姓的男丁一起征战，这是合一中的一个条件，而这个条件是你们要遵守一直到完成为止。哇，这个很有意思啊！他们如果心中所渴望的是约旦河东，那今天去打的是约旦河西，你等于是替别人打，但是这是摩西的要求，这是摩西的要求。感谢神啊，两个半支派的领袖就同意了。当他们同意的时候，摩西就勉励他们。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聆听，第二个是教训，第三个是要求，第四个是信任和鼓励。既然他们答应，摩西就信任他们了。我相信那时候或者是别的支派或者有些人就说，怎么可能，他们跟我们过去会了，打一下就回来了。约旦河不是很宽的，约旦河很容易回来的。可是摩西信任他们，摩西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是说你们的答应是在神的面前的应允。所以摩西不单信任他们，摩西也鼓励他们，什么是该你们今天答应以后应尽的责任，应付出的代价，什么是可行，什么是不可行。第五，我觉得摩西为这两个半支派以及众支派有一个爱的祝福。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心里很感动，以至于众人都愿意顺服在摩西的决定的里面，这是有智慧的政策，带出双赢，更带出荣耀。这一件事件在民数记讲到这里，可是我们都知道后来以色列人就来到约书亚记里面，他们就进迦南了，就攻打迦南了。在约书亚的摩西离开了以后，他们就攻打迦南了。然后在攻打迦南的整个的日子里面多久呢？大约是七年。那意思就是说，这两个半支派的男丁和其他九个支派的男丁，为了要得到整个迦南地，他们离家七年，等到抵定迦南了以后，他们要回来了。他们回来的时候，在约书亚记二十二章里面有一个记载，就讲到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要筑一个坛，啊，纪念这件事情，叫做正坛啊，正见证的正，祭坛的坛。那我想这一段记载，请诸位自己回去看约书亚二十二章。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两个半支派的百姓的男丁，他们真的遵守了摩西的规定。虽然那时候摩西已经离开他们了，虽然摩西已经回到父那里去，但是在整个迦南征战的里面，这两个半支派的人没有缺席。从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在迦南地征战总共大约七年的日子里面，这意味着这两个半支派的男丁，他们和其余支派的弟兄在约旦河西一起征战七年的时间，他们才返回河东之地。令人感恩也令人感动的是，他们守了他们的承诺，他们对他们是选民有长期的委身。而我深深的相信，在这些征战的日子里面，他们肯定又更经历也更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看见耶利哥城是怎么倒塌的，看见神怎么借着他自己的奇妙的作为带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得胜。约书亚记二十二章的正坛也是见证，也是宣告他们是属神的，他们敬拜这位神。那个正坛是生命的宣告，是信仰的宣告，是传承的宣告。我插一句，我觉得在整个的故事的里面，整个的记载里面， 其实有一个另外一个关键的人物叫做腓尼哈。这腓尼哈是亚伦的孙子，后来也承接着大祭司的睿智的眼光，在复杂和困难的事件要来处理。这处理不是只有把一个事情说这样就这样，大家就遵守这个事而已，不只是这个事，是面对这件事情有关的这些人的心，大家的心都能够阿们吗？大家的心都能够服气吗？在这么样的一个难以处理的事件中，能够得到如此美好的结局。而且我们读32章就知道，其实摩西做这个决定的时间是很短的，在那么短促的时间的中间要做这样重大的决定，令我们非常的赞佩。摩西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摩西，但是他的这个智慧睿智的眼光真的不是人人都有的。我们看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眼光，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在摩西的身上我们真的可以看见。第一，他有为父的心怀，虽然他是利未支派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慢慢发现利未支派的领袖慢慢就很清楚，就是亚伦和亚伦的后裔。摩西是利未支派，但是他基本就是属于神和整个以色列百姓的最高的领袖，不是说自己是什么支派的，他就是爱每个以色列的百姓。何况这对他来讲，他这时候120岁了，这些孩子们才差不多40、40、40、50岁，有的更年轻。那个为父的心怀是令人感动的。保罗也劝我们侍奉主的人要有为父的心怀。为父的心怀就是不是在那个小的事情上在那边斤斤计较，不是在那些某些不如我意的、不是真理的一些事情，只是做法的一些事情在那边论斤论两。第二，摩西有宽阔的心胸，这点我觉得是最了不起的。在整个圣经的里面，那么多神的仆人能有像摩西这样宽阔心胸的真的太少太少，真的太少。第三，因着他紧紧跟随神，认识神，圣经特别说他是与神面对面说话的，以至于他很敏锐的就知道其实神的心意在哪里。明白神的心意不是一触即得的，明白神的心意是长期的跟随，紧紧的跟随，天天的亲近，这样才能够得到的。而这样的眼光，这样的心胸，为父的心怀，让以色列在一个危机的时刻，因着神赐给他领袖他的仆人的智慧，成为转机。而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看见他带领以色列，他虽然离开，但是他所留下来的话语要求和榜样，让以色列在整个国家的建造的里面继续的往前。当我学习这些的时候，我真的想到一个主的仆人，他已经安息了，就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创院的院长戴绍珍牧师。对信友堂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特别年纪长一点的，在教会久一点的弟兄姐妹应该都认识这位戴牧师。戴牧师，我觉得他从神那里领受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意象，然后神赐给他一个独特的眼光，他在1970年，就是50年前，设立了中华福音神学。我记得很清楚，他对我说，他说那时候有两个最关键的因素，神一直放在他的内心中，让他里头好像不能够止息。其实那时候他已经是高雄圣光神学院的院长，那时候他才30几岁。他说有两个因素，第一个，他看见台湾的教育，他说那个时候台湾能够考上大学的，那时候都是大专联考，能够考上大学放榜 录取的大概是考生的10%，9-10%是录取的。那因为另外有很多人就落榜了。可是年年这个大专联考都是一个大事，大家都要挤入这个高等学堂。他就看得出来，台湾经过这些日子以来，那个根基渐渐提升，而教会的传道人的条件也要渐渐提升，这是他的第一个看见。因为他自己做高雄圣光神学院的院长，所以他接触很多很多的传道人，他知道传道人的条件。第二，他说他看见在1965年到70年这个5年8年的里面，上帝很赐福台湾的学生工作。那时候台湾的学生工作有一个蓬勃，一点小小的复兴，然后在这个蓬勃和复兴中间，有好些优秀的年轻人委身献身要做传道人。他觉得需要有一个好的神学教育神学院来带领他们。我读他的见证，也跟他私底下很多次谈话，他说那是艰难实在太大了。他说他觉得唯一能够使得他能够做这件事而可能给别人有一点信任的，是因为他是戴德森的曾孙。因为华人教会对戴氏家族有一份很浓厚的感情，这都是他自己讲的。他其实用两句话来形容那时候的艰难。我诸位如果对这一段历史有兴趣，你可以 Google 戴少珍，中国人你在哪里，你读这篇文章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历史。其中有两句话，他说当他要鼓励和推动这个神学教育的时候，他说两句话，第一，听说神学就摇头，第二句，再谈联合就想走。他意思就是形容那个的艰难，可是他很坚持，因为那是意象，那也是他的眼光。感谢神。我读华生的历史，1970年，那真的叫做筚路蓝缕啊，非常非常艰困。经过了50年，从中华福音神学院毕业的毕业生2000人啊，我们教会很多的牧者都是华生毕业生啊，2000人普遍遍布全世界。遍布全世界的华人教会算是一股中流砥柱。我想我们不容易理解，那50年前怎么会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教会的领袖都反对啊。但是神把那样的眼光，把那样的睿智赐给他的仆人戴少珍牧师。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摩西，一个为父的心怀，一个宽阔的心胸，而有一个睿智的眼光。当我们往前，当教会要往前，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寻求神。青年的人，青年的弟兄姐妹，让你们愿意服侍神。愿主在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给我们希望，给我们眼光。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今天我们向你呼求，在你的教会中兴起人来。主啊，你兴起的人你必定装备他们，你兴起的人你必定引领他的一生，负他的责任。主啊，求你为我们的教会，不只是今天，而且是更是未来的连日，兴起许多的人来。主啊，在艰难的困难的事上，主啊，让我们有那睿智的眼光，有那宽阔的心胸，也有那为父的心怀，带领你的教会能够得蒙你的保守，也得到你的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眼光》。
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 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天边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是那一位亘古永存的主。主啊，你是在那边主为我们预备道路的主。主啊，你也将你自己的眼目放在你的儿女身上。主啊，引导他们走永生的道路。主啊，让我们能够与你来相连接，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美好的引领。悲观的人看每个机会都有困难，但是主，你让我们成为那一个能看到你自己所看我们的那一个眼光。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今天透过沈牧师的信息，让我们得着那一个参透这一个属天奥秘的智慧，让我们从困难当中，主啊，穿越这个困难，让我们的眼光看到的是在山的那一边，主啊，有你自己美好的引领。感谢赞美主，我们将我们自己献在你的面前，成为活祭，成为你所喜悦的，也将我们生活当中，主啊，从你所得的一切来交托仰望在你手中，也将我们所得的奉献，主啊，献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甘心祭，得蒙你自己的喜悦。愿意我们的奉献也成为这个教会能够将这个福音更带到许多人的生命当中来祝福他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以三一颂来领受神的祝福。
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我们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我们， 我们要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我们必不害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祸患必不会临到你，灾害也不会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一切的道路上保护你，直到永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